主啊，依从你的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4年2月21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伍德河所传讲的信息 At Thy Word, L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221。那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他对我们的大爱与怜悯问候你们所有的人。我们非常那对你们每个人成为祝福，是我真诚的祷告。那我想说，这是我一生中所举行过的最好的小的聚会之一，没错。那我非常的激动能够来这里，相信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一定能再回来与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在我一生中从未能与比你们更好的人合作过，那些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传讲福音，相信他应许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真是太好了。你们如此奇妙的信心，那必传到世界万国去。我相信你们只是刚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复兴，一场伟大的聚会，这永不该死去。你们要持守住那所有的合一，那永远不要丢掉它。你们应该不停的前行，只要不停的前进，那不要变得疲倦。即使你感觉到了松懈，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前行，无论如何都要继续进行。那相信，只要继续前进，相信神，我确定神必会祝福你们的。那我想对让我们使用这建筑这所学校的人说，我们确实非常感谢那我们能在这所学校来侍奉神，愿他能培养出许许多多的学生，那愿意那为本国的教育和益处以及神的国做大的事情，我相信会这样的。那还有在座的年轻人们，我们很高兴你们那天晚上赢了球，那所以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我为这群的管理员而感恩。那我儿子刚刚告诉我，我还没有机会与他们见面，他说这所建筑的管理员是一群最好的人。那还有这些的引座员，那我儿子说，爸爸，那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一群的弟兄。那我为此感到很高兴。那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信心，奉献的信心和时间，那没有一次打断我，到处都是坚定的信心。那这样的事很少发生。那通常你会感觉到也许有很多的批评从这边过来，或听见类似的东西，那一些人很冷漠，但这里却不是这样的。那这里只是一个可爱的信心的联合。那今天下午确实不想离开，那真的不想。我们刚刚开始看到一些美好的，那每个人都准备好了，神的灵在他们中间运行时，却又不得不要离开了，那就是有固定行程的问题。那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对这群美好的传道人要说的。那我告诉你们，有这样的好牧者们在你们中间，那真是值得称赞的。那这位布鲁尔小弟兄，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一直忠心的劳苦，那过去的两三年里，那小家伙一直那拽着我的衣服，我实在是没法说不，因为如果说一次不，下次他又会出现在那里，等着看我是否会说行。那、no,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但曾经有一个不义的法官，你知道，说可是那不是个摆脱他的好的办法，因为他是个很好的弟兄，那总是很有耐心，那无论你是否必须得说不，那他说没问题，那真的是很勇敢，你知道，下场聚会他会再回来说，那伯纳弟兄现在可以了吗？那他走遍全国一直到佛罗里达州，跟着聚会听到。那所以神祝福布鲁尔弟兄。那还有这些传道人， 我现在都没有机会跟他们握手，只是沿着队列走下去，跟站在我后面的一群人握了手，那我感到很内疚，那真的很内疚。那如果可以的话，今年夏天那他们举行大型聚会时，我想至少跟那些弟兄待一两个晚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那桌旁面对面的彼此交谈，那我真喜欢这么做。那我发现有从不同地方寄来的信件，那有些是我一生中所收到过的最好的信件，人们那真的是祈求神的祝福在你身上等等，那还有从这群会众中来的，那从传道中间也是如此，非常的美好。那弟兄姐妹，那我不想那做一个冷漠的人，但在这种侍奉主的事上，我肯定弟兄们会明白的，那我必须得让自己那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如果不这么做，那我晚上过来，那然后我说我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那就会讲一会儿做一个全会中的祷告，那然后就出去了，那且我必须得待在那恩高的底下。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当一天结束时，我们的主那不走下去跟一群人交谈，或留在城里边，他总是独自去到沙漠里边，远离门徒还有所有的人。那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做，但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我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那必须与神单独在一起。那我的弟兄们，那在以后的岁月，在伟大的永恒中，我知道我今天下午想与你们每个人做一个约定，那到那日我们去到了新的世界，那下到雅各的井边，他也知道我们可以坐在那儿来坐好一会儿，那不用再担心小家伙们，那他们不会受伤的，没有什么能够搅扰他们。那也许去到生命河边，我知道他在那儿，那生命树那里，那让我们与你们每一个人在岸边坐上个一千年，行，那对我来说不算很长时间，然后我们就站起来四处走走，我们的时间并不比开始的时候少半分钟，那行，我们有全部的时间，那在那里几千年都根本不算什么，那得知永恒那太美好了不是吗？那我在弟兄们中间总是那听到一首短歌，在全福音教会中那他们唱，那我们将在空中相会，在那甜蜜的地方，蜜一样甜，好好甜呢。那我可以用点时间在这做个见证吗？当我第一次去五旬千百姓途中时，那看到他们在地板上跳舞，那里照那对我一个进信会的那真是太过分了，我说看看这儿，那跳舞是属于另外一种人的，我说不是这种有信仰的人。那我听见那音乐开始弹奏，那人们开始哭泣叫喊，过了一会儿就有人开始跳舞了，我说嘿，我可不想批评，但我确定那我担心会说一些反对神的话，那那样就不对了，我从未批评过像那样的事儿。我说那你知道我无法明白，我说我希望能在圣经里边找到这个。那一天晚上我正在用图表教导基督的第二次到来，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来了一群人，那些年轻的女士，那其中一个是弹钢琴的，另一个是敲拔和洗板的，哦天哪，那他们用那个几乎能搞出个铜管乐队来。那他们，那我正在教导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在那几天前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塞勒姆，那那里有些五旬节派的人，那刚刚认识他们，那他们跳舞啊等等的，那我去找到相关的经文，我发现那我第一次注意到经文中出现跳舞，那是米利安开始的跳舞，我想的一定是从神来的，魔鬼只能从那里边模仿。那所以接下来我注意到，当大卫看着约柜从路上过来时，他就开始跳舞，我想嘿天哪，那真是太棒了。那我注意到有一次那一位王匆匆忙忙起了事，那要献上第一个从他家里边出来的，那他女儿就出来了，他在欢喜着跳舞。那我注意到跳舞代表着得胜，我想着也许我还没有得着足够的得胜，也许有一点点的自我得必须死去才行。那不久之后我坐在那儿，刚刚讲完基督的第二次到来， 哦，神的灵在合适的时间进来了，那是在一个新年的晚上，那我已经讲了大约两个小时，那一大群人围坐在我所在的教会里，那他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那所以我说我相信那这里有些来自 Louisville 的人，那他们递上来一张纸条说演奏一首特别的曲子，我说那么就过来吧。那于是那三四个女士站了起来，走了上去，一个弹钢琴，她开始弹奏，空中会有一场聚会。在她开始弹的时候，另一个女士那把把放在洗板上，然后像那样敲起了吸管。哦天哪，那感觉挺好的，你知道，所以我便那我注意到有一个，那过了一会儿有个小女孩跑到了地板上，那开始跳上跳下，在周围跳起了，我想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教会也来这个了，那我肯定会，我会为此付上代价。那所谓这看着他，那是在听那位女士弹钢琴，我说我相信即使有三四副的琴键他也能弹的，那他在弹奏着神自己的儿子将是空中聚会的领头者，那没弹到一半又重新开始，那我在想哈，那他的脸变得苍白，他像那样闭着眼睛弹奏，那我想那我感觉挺好的，就跺着脚跟那个女孩打起了拍子，那是吧，我想那也许那只是我为了公会的脚，也是我打了一会儿拍子，你知道，那没过多久那我就出去跟那个女孩一起跳舞了，我得胜了，哈哈哈，那需要的就是那个，对吗？那就是得胜，只要放下自我，让圣灵来享受通行权。有人说呢，经常说凡事都有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那都是规规矩矩的，那就任凭他们，那是圣灵。那我再次感谢你们大家的好意，若主愿意，那么要试试，那不就前我打发比利下去？那我对他说，如果有人聚集，那你就给人们发祷告卡。也许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排一个小的祷告队列，为一些的病人祷告。那通常我们在下午的聚会上讲道，但我想也许那会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那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要开很长的路，那大约半夜才能够回到家。那然后，那只是用剩下的时间躺下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起来星期二晚上我要从阿肯色州的温泉开始。那然后星期三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士福波特，星期天从亚利桑那凤凰城开始，那聚会一个星期直到下个星期天，然后星期一的下午要在阿帕奇保留地开始。那我早期举行过的最有能力的聚会之一就是在阿帕奇的保留地，那成千的印第安人坐在那里说了一致，哦，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那我希望不会占用那么太多的时间。等天晚上那我去了那儿，那对他们传讲，如果世上曾有人在美国的条款中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的话，那就是印第安人了。没错，那毕竟我们才是外国人，这是神赐给特权的美国人。没错，那我们打败了他们，杀死了他们的水牛，那把他赶到后面流放到一个地方，他们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如果美国国旗上有任何的污点，那就是他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是的，那向德国、英国和日本送去数十亿的美元来建造他们，然后他们却回过头来来攻击我们，那这是不公平的。那慈善应该从家里边开始，没错，我们自己的人们都快饿死了。那天晚上我在凤凰城的飞鸟礼堂对神说，那如果他愿意医治，我头一次为印第安人祷告，来了三个印第安夫人，那神全部医治了他们，所以我就回到了那个保留地。那还记得那天的晚上吗？那我只能对这个翻译说话，后天说了某种语言，你真该听听那个，那没有整句子，什么都没有，他们从低声开始，然后尖叫，然后又低回去，那简直太要命了。那所以只有一个翻译，那是个妇人，那只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他能说很不错的英语，而且他会说阿帕奇语。那我注意到是一幅最美丽的景象，那有个神召会的小教会，我站在外面的一个讲台上，那成千的印第安人就坐在旁边，那是最美的一个画面，他们骑着小马驹来了，那火堆在燃烧着，我在对他们讲道，我告诉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这政府并不归我管， 我像你们一样只是这政府管辖下的一员，如果有话语权那就不一样了，躺在外面的小帐篷里边，那一半死于肺结核青光眼的等等。我说那真是个耻辱，但我也做不了什么。我说那今晚我想介绍给你们的是某个愿意和你们公平交易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我说的永远不会拒绝你们，他绝不会因你们的肤色而区别对待，无论是什么人，他对你们和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说的当然我只能够说出这些事情在神必须得回话才能证实我所讲的，那么你们就会相信主。我说如果这里有人想要接受祷告的，那我没有祷告队列，那是在我们有足够的秩序发祷告卡之前，那所以我们只能竭尽全力的为他们祷告。那我说站起来，哦天哪，通常到处都有人站起来，那但那天却也没有人站起来，那印第安人是很奇怪的人，那你必须得留意他们。那彼得保罗不久前在这里给印第安人发祷告卡，我告诉他说彼得不要把祷告卡那发给只是得了头痛的人，拎着我们只剩下一个晚上了，给那些快死于癌症啊等等的人，让他们上去接受祷告。我说他们必须马上失去信心了。那于是那他们在讲台上宣布过就从帐篷里开始了，那印第安人都像这样坐在外面，那所以彼得从聚会里边开始发祷告卡，一个人走了过来，是个印第安人，那拍拍他的后背，他说嗯，那彼得说那我爸爸对我说只把卡片发给那些病得很重的人，酋长你得了什么病，他说我病了，他说你有什么病酋长，你哪里病了，他说我病了，就是这样。那彼得说那你就坐下酋长，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几分钟内给你一张卡片。那于是过了一会儿，酋长注视着那叠卡片越来越薄了，那酋长走过来又拍拍他的后背说嗯，就是酋长你怎么了，他说我病了，他说酋长你哪里病了，他说我病了。于是刘闯过身去，酋长就跟着他拍拍他的后背说我病了，彼得给这张卡说你在上面写上我病了，哈哈哈哈我病了。那很奇怪，那天晚上那过了一会儿，有人从神召会的小教会里边带出一些人，那里有一位女士是那间教会的牧师，我忘了她的名字是什么了，不管怎么样，那你们福音传道人杂志刊登了有关她的文章，大约六七年前，那这个经过的是一位女士，那个看起来高大强壮的女士，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直到我感觉到了圣灵的恩膏。我说你的问题是你得了性病，那不是因为了不道德，而是因为了只能活着那么的脏的地方，就是这样。我说那种性病，我转过身看着我，等翻译说完了之后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所以那个有点击中了他，那可能是个好的女人，她不得不生活在那种的肮脏中。那之后过了不久来了一个得了青光眼的人，那于是那几个印第安人像那样继续彼此对看着，接下来上来的是个小男孩，那他不愿意抬起头来，我说叫他抬头看我，我想跟他谈谈。那位母亲那他们真的很粗鲁，他像那样抓住小家伙的头顶，把他的脑袋往后一拽，那他可怜的眼睛那交叉的都不能再交叉了。我想那没问题，那我像这样把小家伙抱在怀里，我祷告说天父啊，求你现在赐下恩典和能力，只要能在这些人眼前蒙恩。当我祷告时，那我看见小家伙站在我面前，那当他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时，他的眼睛正常了。所以我说现在你们大家都抬起头来，他们怎么做呢？我说那在我把他从肩膀上挪开前，我要转过身来让大家看看他，他那双眼睛正常了，他揉着眼睛向下看着。那接着我看到他们本来抽着烟举着长长的烟斗等等，那开始吐口水彼此交谈，那接着出来的是一个小女孩，那她又聋又哑，那是发烧导致的。那为了祷告之后，那我就蹲下去，我那样，她就转过身来看着我。我说亲爱的你能听见我吗？她向那里四下看看，我说你能听见我吗？我说你说妈妈爸爸，她开始咕噜着什么。我说那她会说得更好的，那翻译说嗯，她现在说的就很好了。我说她我只是听不懂他，那这一下开始了一场的喧闹了。我告诉他，简直看起来像一场的践踏一样，尘土到处飞扬，每个人都想进到祷告队列里。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 那这些白人无法让人们离开，他们不停地涌上来。那摩尔弟兄还有一帮人排好了一条小的队列，那维持队列的秩序。我说让从会堂出来的人先开始，那他们是先来的。那接着过来的是一个可怜的印第安老妇人，正有两根扫帚杆切断了，当成长柄做成拐杖，那把一些的破布包在上面。那他努力要走到我那里，那个印第安小男孩想绕到他的前面，那杰克弟兄无法让他明白，于是就把他抱起来放回了队列里。那是个大约17-18岁的小家伙，那摩尔弟兄是个强壮结实的爱尔兰人，强迫的回到了队列里。那随着可怜的老人家走过来，那我注意到他，他的头发变成辫子垂下来，你知道，那把皮子编在他的发流里，那这样梳头发，他得了关节炎。那他移动着双脚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他身高只有这么高，那他的腰后背像这样弯着。那这老妇人停住了，抬起头来，他脸上有深深的皱纹，那这泪水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下来。我想的是某人的母亲，肯定的，某人的母亲。我想只有神知道发生在这老人身上的是什么。那他悲伤的看着我，转动着那双黑色的眼睛，像那样看着我。他露出了一点笑容，拿起根拐杖跟另一根拐杖叠在一块递给了我，就挺直身子走下了讲台，没有祷告，什么也没有，就从那里走了下去。大家都喊叫了起来，于是到第二天清晨，整夜都在祷告。第二天早上大约天亮的时候，那我注意到，那你不再需要对他们多说什么了，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只想你这么做就够了。所以过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天快亮了，布朗弟兄走出来的时候，布朗弟兄，你要晕倒了，那我必须得带你出去了。我说尽量让大多数的人都能够通过。我对翻译说，那我担心的是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湿呢？他们一直到腰部都是湿的。他说一开始他们以为这是假的，那现在他们去到沙漠里边，把他们的亲人都带了来。他们没有绕二英里去那个渡口，他们涉水趟过了杰拉本德河，从那条河穿了过来。那下一位病人是个老人，他们让他躺在木板上，那不是像这种带病人来用的担架，而是一块木板，那两根树枝交叉着，那他们的白发老人躺在了上面，那双腿跨在一个树枝上，那胳膊跨在另一个树枝上，那他像那样颤抖着。那一个大个子站在这里，那样抬着他，那排在下面的一个，那他站着扛着他，那像那样发抖，嘴唇都紫了。我说你说英语吗？他说能说一点。我说你湿成那样难道不怕得肺炎吗？他说耶稣基督帮助我，我带爸爸来了。我说那真是很甜美。我说那是你爸爸吗？他说是的。我说如果我求耶稣医治他，你相信吗？说是的。我说那么过来呗。这身后的另一个人过来了，不，我相信是一个妇人在另一头抬起来，也许是她的姐妹，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所以当他经过时，我说酋长你懂英语吗？他一动都不能动。我说按手在他身上，我说亲爱的神，你知道这可怜的老人一生经历了什么，现在我求你使他痊愈，我说愿他摆脱这个，成为一个正常健康的人活着，将赞美归给你，他必永远记得你做了这事。我说现在扶他起来吧，要信心。那我就去招呼下一个了。我听见下面发出很大的响声，这位老人起来把木板扛在了自己肩膀上，他向所有人挥着手，只是简单的信心。当他们听说我是个猎人时，那他们想，那他们有一块保留地，那每个人都想把他的小马背上带回去打火机。所以那我一定会回去的，我告诉他们我会回去，那么得遵守我的承诺，那我是一定会回去的。也像是从下周一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后，那为我祷告，愿神帮助，那我们在那里为他赢得成千上万的人。现在是开始祷告队列了。那我想我也许那还有5分钟的时间。那刚才我在看这里的经文，那在我读另一处经文之前，我找到了一些我想读的经文。路加福音5章，那仔细听一会儿。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两艘船停在湖边，渔夫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回答他说，师父， 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吧。那让我们来祷告。父啊，求你高摩所读的这道，愿他们被深深的送进生病的人以及会堂里所有人的心中。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在这里边来讲一会儿，那就一会儿。那你们真是太好了，对传道施工有如此之大的反响，乃至于我离开前，那不得不对你们说一两句话。那所以，那让我们来看看，那这是在施工的开始，他刚行了神迹，把水变成了酒。那我正想在这点上讲一会儿，先民主在复活中所做的，那他最终会成为酒的。那酒本身并没有问题，他经过了葡萄树，进入了葡萄，进入了大桶里边变酸发酵，出来成了酒。但是越过了其中的每一点，直接用水变成了酒。那这是他的复活中形式的方式。我必须要从头再开始，活到22或23岁，达到最好的状态。那成了摇晃晃的老人，几乎要完了。那他会改变，阿们，会越过这一切。布兰太太和布兰先生不需要回到刚出生时的样子等等。特别从尘埃中召我出来，那我会直接进入最好的状态。那你们也会的，这里的每个人都将回到年轻的时候。那当你成为了你，那比如坐在这儿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那其实并没有用多久的时间。我看着坐在这里一对老夫妇，那还有你们中的许多人头发的变白，不久前你才领他到祭坛前，他是个美丽的年轻女孩，而男人是个魁梧的年轻人。那借着圣洁的婚姻，他们被全能神结合在了一起。但你知道那他是多么的强壮，让他仰慕了年轻的男人，而他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但你知道一天早上的起床说，孩子妈妈，你知道吗，你眼睛下边有点皱纹了。他说，孩子他爸，那我刚好注意到你有白头发了。怎么回事？死亡进来的。是的，那他会得到你的，神预定了会是这样的。那天我问一个医生，我说，我想问你一下，医生，每次我吃饭那就是在更新我的生命，对吗？是的，先生，他说。我说，当我还是年轻人时一直在吃东西，每次吃的时候我就变得更强壮，突然间我吃着同样的食物却一直都在变老，这怎么回事？我说，把那个解释清楚。那我吃同样的食物，那投入了同样的新生命，却一直在变枯萎。那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说，为什么？神说了要这样，无论是什么，也许科学的证明，科学所能做的就是这些，把一切放在一起。因为如果我更新我的生命，那就该一直变新才对。但是我在更新我的生命，到了某个特定的年龄就开始变老了，一直在接受同样的新生命。瞧，那么怎么会这样？因为神是这么定的。首先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必会走到河的尽头，老了，头发花白了，也许我会像那样离开。但是当你死的时候，所死亡能对你做的，那就结束了。那接着在复活中，你会成为神造你的那个样式，变成年轻的男人或女人。你和孩子的妈妈将在永恒中，或者说在伟大的千禧年里，回去成为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永远的存留。我可以借着神的道证明这点。若主愿，下次在帐篷聚会中我要这么做。没错，接着撒拉和亚伯拉罕显明了，所有的应许等等都直接指向那个，我们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什么都不用担心。我记得一场医治的聚会，这星期我要讲讲这个，那么要试试看。那如果你们不是非要举行医治聚会的话，能去到让你们能明白的地步，那就会除去一切的惧怕。那世上绝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你们。我们必须到达那应许之地的，就是这样。神不能够收回他的道，他不可能这样，还是神。我可以收回我的承诺，因为这不是真的，但他是真实的，他不能够收回应许。就多么的美好。那想一想，当耶稣在这施工的开始，看见他在他的大能中他何等的奇妙，他出去行了神迹奇事，他去到了格尼撒的湖边。那我能想象周围的人们在骚动，那他们在那晚或前天晚上举行了一场聚会，伟大的神迹发生了。所以他们说，嘿，你们知道那年轻的传道人是医治者吗？今早他要在岸边举行聚会。那我注意到所有的妇人都下山去了，那那些男人把梨留在了田里边，那去听他讲论。那有些关于他的事情，那似乎与众不同。 那弟兄，我的想象肯定是那样，你不这么认为吗？是的，先生。他站在了，首先你知道那么拥挤得很厉害，挤在了身边要听神的道。我喜欢听一个好传道人的讲道，我真的是喜欢听，那巴不得我能够听到他的讲道，那我愿意牺牲所有的东西，你不愿意吗？在他站在那里时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里面多想安息，我多想听听那个，我想我们是没可能听到他的，但我们必会听见这句话的，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个才是最主要的，那时就都结束了。耶稣如何站在那里对人们传讲，那我能想象人们上去的时候，那看到三四个疲乏的渔夫坐在树桩或大石头上，那他们说，那让我们听听这人说什么，我们听过琼斯博士讲道，那我们来听听他会说什么。那我能想象西门挠着头说，嘿，你知道吗，就像其他罪人进教会时一样，要找到最后的一排座位，远远的坐在后面，那教会的弟兄们是知道的。那所以他挠着头说，那你知道那个身上有些不同的东西，所以他就拿起木头墩子往前移了一点。那接着耶稣开始讲到神的国度，还有要来的时代啊等等，那讲神的大能，也接着所谈论的那些可爱的事情。他说，你知道那家伙跟别人说的有点不同，让我们再往前挪挪，那雅各你还有约翰，那所以他又继续往前移。过了一会儿，他就来到了耶稣的旁边，人们拥挤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耶稣对西门说话，上了西门的船，那向他借了几分钟的船，当他对人群传讲完后，他说，西门下了水深处下网打鱼。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这里渔夫，我们知道所有的潮汐啊日历，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水是对的，我们是渔夫，我们在这湖上出生的，我们整夜都在下网，并没有捕到鱼，那水不对，那鱼在湖里其他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鱼，那里心里是这么想的。那他们是渔夫，他们知道所有的迹象，他们靠打鱼为生，他们是商业的渔夫，那他们的职业就是那个，所以他们知道有关这湖的一切，当水对的时候，他们整夜都在下网，却没有捕到鱼，他们一无所获，那他们就把网洗净了，那你们都明白这是何等的灰心，那你们住河边的人整夜下网却什么也没有捕到。但耶稣说，那现在再去湖中间，就在你曾去过的地方撒下网去，你下网会满满的捞上来的。那彼得知道下面没有鱼，因为他整夜在同一片的水域里边捕捞，那进到了许多寻深处，拉上来逆风啊顺风啊等等，根本都没有鱼，他们整夜下网收网。他说，你们现在去下网收一次，这次能大大的捞上一网。那瞧，彼得说，出啊，我们整夜撒网都没有捕到鱼，虽然如此，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这就是了，如果神那么说了，即使那里没有鱼，信心也会把这些鱼放在那儿的。没错，主要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没错，你希望我们继续讲一会儿，但我不能了。那你看，你可能把全国的每个医生诊所都试过了，你可能去了附近的每间医院每间诊所，你可能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为病人祷告的队列，但今天下午让我们来看看，主要我现在依从你的话撒网，我现在就要相信，我解决这事，我要一次就永远的解决这事。耶稣，我知道你作为大祭司坐在父的右边，为所承认的代求，那是希伯来书三章说的，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承认是同一种的翻译，他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现在他不能医治你，那不能拯救你或为你做一件事情，除非你先接受相信并且承认。没错，你必须得承认，那不是你必须得感觉到，你必须得承认，他不是你所感觉的大祭司，他是你所承认的大祭司。没错，你承认的是什么？那今天下午如果你要接受祷告，坐在会堂里，圣灵在这里运行，你感觉到他可称颂的同在，听见知道说他医治了一切等等，你看见神的大能，那他来了知道他是给每个人的，你却走出去说，我觉得跟过去来的时候一样糟糕，那他就不能为你做任何一件事了。就说，好，我现在接受，早上你起来说我的头痛还在，我觉得跟以前一样的糟糕，那么你就又掉了下去，你永远不会活得高过你所承认的。哪怕是会堂里边最神圣的人， 如果你心里决定说自己不再是基督徒了，那时他就不再是基督徒了。行，但是出去有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不是，我过去是，但现在我不再是了。从此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了。那取决信心。行，那要么信要么不信，你受这两种的能力控制着，要么信要么不信。只要你有信心，你就是得救的，因为你是个信徒。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是个罪人。不久前我在一间为了公会讲道时就说过，我说喝酒不是罪，抽烟犯奸淫不是罪。那一位成圣的为了公会的母亲坐在这，他说那么传道什么是罪？我说不信那才是罪。抽烟喝酒赌博奸淫偷窃说谎等等并不是罪，那些是罪的属性。你那么做因为你是个不信者。那你不，你说可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抽烟不喝酒，你也许不奸淫不偷窃不说谎，遵守所有的诫命，却仍是个罪人。行，那些只是属性，是心的转变，是圣灵在心里做成的，使我们结出果子来，对不对？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是个罪人，因为你是个不信者；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是信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了这话。那想一想那点，回家时候如果你抢图，那一个巴掌两打鸡蛋，那明白就是五章二十四节。那他那不是为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他人称代词，那听我话又信他那差我来者的就永生。现在是行，那必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主说的，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相信那个吗？那是基督说的。说那乔治是信心，你的信心里说荣耀归于神。传道我不相信所有的东西，我人不对。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他就会宣告出你的行为，那你的行为会宣告出你的信心是什么。不久前一个男孩告诉我说，如果神根据我的信心审判我，我就得救了。如果他根据我的道德来审判我，我就失丧了。我说你的道德见证了你的信心。你只能用麦子种出麦子，你绝不能使它变成苍耳草，它永远是麦子。因为种下去的是麦子，就必会长出麦子，它一直是麦子。那可能有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但它仍然是麦子。那如果种的是苍耳草，就会长出苍耳草，那因为它永远种不出麦子了，对不对？那基督徒信徒是神撒下的不朽坏的道，它怎么能够长出别的东西来呢？只要就是这样，当他进到了那里时，圣灵借着道深深的沉浸在你的心里，那浇灌的那就会长起来。那你会自动的，那像我昨晚所说的，你不需要把老的叶子从树上摘掉，新生命长出来会把老叶子挤掉的。但是使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那主要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当他把鱼拉上来的时候，他惊呆了。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责人了。哦，主啊，依从你的话。那我想起了彼得，主说你来吧，他就行走在水面上。那彼得从未在水面上行走过，从未听说过有人在水面上行走。主啊，不知道如何在水面上行走，但依从你的话我来了。他做了，没错。那这个妇人，那许多时候，那如果我没有时间，就能从经文里边发现不同的东西。那些人，那玛利亚从未知道一个婴孩要怎么样从童贞女生出来，但他照神的道接受神。主要依从你的话，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去做见证了。他见证了这事要发生，因为他照着神的道接受神。让我们今天下午在神的道上再接受神，就是他在道中所说的。那凡事你们所求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凡你们所求的，当你祷告时相信你能得着，就必得着，你就会得到的。那这不是很简单吗？那我爱你们，我不愿今天下午在会堂里边有任何一个人得不着医治的。行，我全心相信能够持守住信心。刚才我在房间里边祷告，离开之前我说，神啊，求你医治每一个人，或者用力的摇动他们，使他们在审判时知道我讲述了真理，在众人中间不会留下一个软弱的人。没错。那我看到人们头上的异象，但无法说他们得了医治， 主必须告诉我说他们得了一治，他不能够说出来，除非你的信心行了这事。你信心的行为会使神的道成就。你必须得相信、接受、见证，说出来我现在接受，那就永远的解决了。不管我是不是什么感觉没有，但我还是相信。那你们记得，当我得了那种的胃病、那属反流的时候，没有弟兄告诉我说我在世上不会有机会了，千千万万分之一活着的机会都没有了。我的胃除了血淋淋的溃疡，什么也没有了。那我去了桌边坐下，那我注谢了，他们只给我喝大麦水，还有西梅汁儿，那还有饼干，那苏打饼干，那两块来做晚餐，那两块做早餐，那一天吃两次。我读了神说的话，所以那我就祈求了祝福。我可怜的老父亲，我还记得当我祈求祝福时他的样子。我想是祝福第一次回到我们餐桌上的时候，我说等一下爸爸，我要祷告。妈妈就开始哭。那么吃了一些豆子、玉米饼子、洋葱做晚餐，那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个好的健操肋骨的晚餐。那我说，那妈妈说，那我给你倒点大麦汁儿。我说给我一些豆子。他说哦，亲爱的，医生说不行呢。我说但神说行。行。他说亲爱的，那没问题，我不介意你很虔诚，但你不能那么做。就是因为做什么事都得有理智。我说神的道不用理智，只要照主说的方式说出来，其实我死了我要信他的道到他那里去。没错，我说厌倦了这个。没错，那要受苦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体重只有80磅。我说我厌倦了，我要照神的道来接受神。他说亲爱的，我是不会把那个递给你的。我说那我就自己去拿。所以我去那里盛了一大盘的豆子，那是我第一次吃固体食物，一大块的玉米饼子。那你们这么做过的人都知道，那像这样掰下来一角就开始吃。天哪，我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其他人也一样。所以我开始吃了，谢了先生，我吃了满满的一大口，嚼着它。那你知道，那尝起来很好，但是我吞下它吃，我一吞下去，就要去一团火鸡中了我的胃一样，一下子就反了上来。我用手捂住嘴，我说不行。那你必须给我待在那儿，我又把它咽了下去，它又上来，我又把它咽下去，那它又上来，我又把它吞回去。我说你必须给我留在那儿，那因为这里还有一口下的，我又咬了一大口，又一口，我继续吃着。我的胃酸的，天哪，我从未有过的，我的胃像着了火的木炭一样。那我嚼着，我猜我的眼睛都变得明亮了。爸爸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说非常好。继续嚼着，把它吞下去，它反了上来，我用手捂住嘴。我说对不起。那我再打嗝，那些豆子反了上来，我继续那么吃着。等我离开桌子时，妈妈给医生打了电话。他说他吃豆子还有玉米饼子了，他一直在读圣经，他说神医治了他。那他说哇，你会杀死这孩子的，他说他估计消化不良而死的，我必须在一小时之内把那食物从这里边抽出来。我说哦，那是你的想法。那所以我进了屋子，我像这样捂着肚子穿过屋子，你知道。妈妈说你病得都不行了。我说妈妈，我感觉很好。我说是的，太好了。那我进去，等我进入房间时，我说我能，我会，我确实相信，我能，我会，我确实相信，我能，我会，我确实相信，耶稣现在医治我，我照着他的道接受他，没错，依从你的话，主啊，我相信。我进去，我变得如此的虚弱，什么都开始在我面前打晃。我走在地板上，我说我能，我会。妈妈说别理你病了。我说没有夫人，我太高兴了，我都坐不住了。我能，我会，我相信。我走进房间，我说要读会儿圣经。我进到那里，横躺在床上，那又开始了。不行不行。我起身出去，走在铁轨上继续走着。晚饭的时候到了，我们那时很穷，那必须吃豆子、玉米饼子当做晚餐。但是我坐在桌边住下了之后，我说多给我点豆子和玉米饼子，我给这位重新来了一遍。那天晚上我连十分钟都没睡着。我躺下，我的心在颤抖，像那样跳着。我站起来，我说我能，我会，我确实相信。那又开始，第二天早上又出现在那儿，所以我给了这么别的东西。我继续吃，继续吃。 出去走到街上，回去工作，站在沟里边，穿着那个旧的工装裤，像站在沟里边掏着。我病得太厉害了，有人上来说：“哎，贝利，你怎么样？”我说：“很好，赞美主，感觉真的太好了。”身上缠了一些土还有垃圾。这里先生走在街上说：“布兰先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太好了，主医治了我，我都病得不能再病了。”有人说：“哦，你在撒谎。”我说：“我没有，我在承认他所做过的事儿，因他受着鞭伤，我得了医治。”哈利路亚！那千万别邀请我去吃剔骨牛扒了，我会接受的。好嘞。那我一生中体重从未超过118磅或120磅，但今天下午我体重160磅。赞美神，其恩典何等甘甜，拯救罪人如我。我要去世界的角落，南方的热带丛林，去四面八方，去冰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挑战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你看看这是不是对的。没错，神会对他的道负责的。只要说的现在是我的了，就是这样，不管医生说什么，医生们会生气，那我一点也不反对医生，不先生。但如今我们有很多的医生，那奇怪的事，我要告诉你们一些真实的东西。在旅行的时候，我发现信的医生比信的传道人还多。没错，我发现医生比传道人信的更多。我发现传道人他们并不相信神的医治。哦不，但一名医生会告诉你说：“是的，是的，先生，我见过已经放弃了的病人，他们又活了。”那我见过许多相信的医生，那他们是很好的人，是给世人的礼物。那他们把那个给了我们，那如果今天没有健康卫生等等，我们会怎么样呢？那他本身并没有问题，那是神所预备的方式。我这样说，我不相信那个，那没问题，没问题。你的祖父曾坐在牛车上去见你的祖母，带你的儿子坐飞机，几乎是喷气式飞机，不是吗？瞧，科学发展了，那没问题，我们接受他的任何一点，那是足够真实的，我喜欢这个。那说到底，神才是绝对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的。神是医治者，没有一滴药物能够医治一个人，也永远不会有。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看这儿，那我举过这个用刀割伤手的例子。那我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药物，但罪和不信却比以前更多了。没错，那注意，如果割伤的手，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医治那只手，没有一个明理合乎逻辑明智的医生会这么告诉你的。那据我所知，梅奥诊所是世上最好的诊所。在一次会面中，他们说：“庞兰弟兄，我们并不是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宣称帮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是的，如果用刀割伤的手，世上没有足够的药物能够医治那只手的，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医治刀伤。不，先生，如果什么东西能够医治刀伤，它就能够医治这张桌子上的刀痕，它能医治我大衣上的刀痕。那如果它能医治刀伤，就能医治任何东西上的划痕，对不对？如果在这房子里边水是湿的，那么到了外面的水也会是湿的。如果它能医治一处的刀伤的话，那说不然就说药物是给人的身体的，不是给你的外套和桌子的。那好，那比如说我伤的胳膊倒下死了，他们把我带到停尸房，用药水给我的身体防腐，我说我50年看起来都很自然。那么找来梅奥诊所最好的医生，我们差人去约翰霍普金斯，他们来查看那只手，把那只手缝合起来，每天给我注射一针青霉素，放上磺胺药，注射所有的药物等等的东西。从今天开始50年后，那个刀口还会是和割伤的时候完全一样的。如果药物能够医治人体，那为什么不能够医治它呢？哦，你说普兰弟兄，生命已经出去了。没错，没错。那么哪个才是医治者呢？是药物还是生命？生命才是医治者。如果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没错，是神。生命，那药物不能够制造组织，神才能够制造组织。药物不能够造组织，如果他们能那么做，他们就能够繁殖人了。没错，但他们做不到。所以神说：“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并不在谴责药物。当神医治时，他能够保持伤口的干净，那医生可以把你折断的手臂接好。但如果神不医治你这手臂，那你余生那胳膊都会是断着的。你可以把骨头安放到位，但神必须生产出钙， 是生命把那些的骨头编织在了一起，对不对？所以医生不能够医治你的手臂，医生能够把它接好，神医治你的手臂。牙医会拔掉一个牙齿，但那个牙槽怎么办呢？那我看他医治了，那他做不到，没有东西能够医治的，必须让神来做，对不对？所以神是医治者。阿们，神祝福你们。我可以站在这里边整个下午跟你们交谈，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以不死的基督徒来爱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最温暖的基督徒来送给你们每一个人。那在开始说，那也许我最好别说了，那我还是说了吧。小许的时候，你们这些在电台节目上那听说，那给我们一张卡片，那给我们寄一张的卡片，那只是为了招揽生意，索取你们的地址。那但是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我说的时候不是那样的，我说是因为我爱你们。如果你们需要一块祷告布什么的，就写信给我，完全是免费的。任何时候我能为你们做任何的事，那都不是为了要你们的邮寄地址。那我没有电台节目，没有东西要卖，没有报纸等等的东西，我只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弟兄们不是这样的，那他们有自己的节目等等，在这点上应该支持他们。但对我来说，只要我能帮到你们，那你们知道我住在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我常对人们说，雨再大夜再黑，我愿意去找你们的。那现在有太多的人，那我没法这么说了，因为今晚当我进到家门时，也许有六张机票躺在那里，要我去为某个地方的某个病人祷告。那里面平均每天有六七十个电话打进来，也许更多，都是紧急的电话，所以你无法那么做了。那没办法了，但是我要把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真诚地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那当我们低头时，愿主祝福你们。仁慈的天父，愿你的恩典和怜悯降在这群人的身上。主啊，求你祝福这些的人，他们在这个星期献出了一部分的生活所需，奉他们今天下午向你无用的仆人奉献上了爱心奉献，把他们的生活所需分了一部分给我。神啊，我不配接受这个，我祈求若非必要，那我就会拒绝他的。你晓得万事，我祈求你百倍的祝福他们每个人，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行的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那就是我，就是行在了我的身上。主要愿他们得着那种的奖赏，加倍的祝福，祝福这些亲爱的弟兄们，你的仆人们，这些传道人们，他们在信心上忠诚。神的愿他们每间教会都成长，甚至都必须得搭建新的教会。父，我赐给他们成千上万蒙福的悔改的信徒，虽然走在他们的路上就得救。祝福他们的事工，当他们为病人祷告时，愿他们，主要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今天下午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能力为病人祷告，主啊，求你应允。亲爱仁慈的父啊，我为这些手帕祈求，这里有许多手帕代表有病的人，我祈求你医治这些手帕代表的每一个人。当他们被放在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身上时，愿神的大能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以自由。求你怜悯父啊，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刚刚举行的大的聚会而感谢你。天父，我祈求你今天下午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愿你的圣灵现在来医治病人，拯救罪人。我们奉耶稣的名将赞美归给你。阿们。我没想到我这么迟了。好的，那么要叫祷告队列。那小伙子很难跟上。那什么，我没问过你是什么卡，那么干脆就叫J 开头的卡吧。那让我们今天从字母 J 开始。那好了，让我们继续昨晚开始的号码。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叫出更多一些来。那祷告卡只是叫些人上在这里，那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坐在底下没有祷告卡得医治的人比有祷告卡的人更多。那谁有 J 一号？昨晚是从50开始的，谁有 J 一号？是你们律师。好的，那过来这里。J2， 谁有J2号？也许我们先叫几个来，然后再换个字母。二号，好的。 谢丽夫人，你患有神经紧张对吗？没错，你对一些的事儿很不安，我中间正变得黑暗，你有属灵上的问题，那是真的对吗？你有一些难处，会好的，只要信靠他。还有另一件事说出来可能会帮助你的，你已经得了医治。但还有另一件事可能会帮助你的，你有一个生病的亲人，那是你的父亲，这是真的吗？他正被精神病搅扰，对不对？但回家时会发现他不太一样了，那是因为你的态度。那这里的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现在，对不对？每个人都应该有信心了，相信我们亲爱的救主，相信他在这儿，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相信这人对我也是陌生人，对吗，先生？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我们慈爱的天父知道我们俩，那是真的。那我的朋友，你急需帮助。你的问题是神经紧张，你有很多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是结了婚的男人，你失去了工作，你因此得了精神病，你有两个孩子对吗？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过来这儿，仁慈的天父，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弟兄，奉耶稣的名求你恢复他。父啊，他有一个需要，你必会供应，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的弟兄不要再担心那个了，让那个离开你的头脑，欢喜快乐的去吧，神必赐给你另一份的工作。只要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坐在那儿的先生，你想摆脱那个喉咙的问题好起来吗？是的，你刚才做了一阵，站起来呗，我看见了，从你头上越过去了。神祝福你，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只要对神有信心。坐在那儿的，你是你想摆脱那个破裂吗？是的，坐在那儿的，那现在就接受，你正坐着的时候就得医治了。那个大个子的夫人，神祝福你，你可以得痊愈了。要对神有信心，哦，只要你能够相信，你想摆脱那个鼻窦炎吗？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坐在那就可以摆脱鼻窦炎，得痊愈了。只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好了，神祝福你。哦，太奇妙了。我为神的同在赞美他，女士，你是病人吗？我不认识你，神知道你。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就说是他的传道人。你相信的是真的吗？你做了手术，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对吗？那你刚从医院出来，那你这里有问题，他们做了手术，是个胆囊的手术，胆结石，那他们移除的是膀胱结石，那无法让任何的东西进到胃里边，也很虚弱，对不对？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相信吗？过来这儿，仁慈的天父，就站在这里可怜身体虚弱快死的妇人，医生为了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我为他们所做的感谢你，但父啊，他们没有击中要害，撒旦， 你向医生和手术刀隐藏了，但无法向神隐藏，从他身上出来。用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妇人，使他能继续活着。那我并不是在对你大喊大叫，女士，而是对他的使徒要抓着你，你会好起来的，继续欢喜快乐的去吧，感谢神。朋友们，如果我喊得太大声了，对不起，我不是在对你们大喊大叫，有时候魔鬼必须得强迫他们，瞧，那他们不愿意动，那妇人的魔鬼下决心要夺取他的性命。那他有什么问题我忘了是什么呢，但是医生做了手术等等，我看见了他，他有很好的意愿，但他并没有击中目标。那你们现在留意看这妇人，看会发生什么，你会痊愈的。那有人刚得了医治，那肯定有某种的联系，对不对？那不就见某个年轻人啊，是那样的吗？我看见他某种的方式进到那里。你们都来自一个叫林肯的城市，对吗？伊利诺伊州的林肯。你好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全心相信吗？如果耶稣基督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你所知道他会告诉你他已经做了。他说到你的医治，他已经做成了，但他会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当初坐在父的右手边时，借着那个神有信心，就如今差了我来做这事，你信吗？那么我就能这么做。你患了某种的头痛，是偏头痛，对吗？你非常的紧张，你的肠子有问题，是结肠病，对不对？你家里刚发生了一些事儿，哦，不对，他是哦，你的孩子的队友得了一阵，对吗？是在这次聚会里边，没错，我在同一个讲台上看到了他，对不对？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信心，女士。那等一下，他又来了。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是从一个很多山丘的地方来的，那是一个多山的地方，科罗拉多，对不对？是的，先生，叫 Wrigley 或什么的，但进城时我看到了你在旁边的名字，对吗？那你是，我听到有人叫你凯瑟琳，对不对？怀特，对吗？回家去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阿们。我看到这个在哪了，这位女士的肠子有毛病什么的。那两人坐在那里穿着蓝色的西装的正看着我。你没有祷告卡对吗，先生？坐在那儿系着蓝色领带的，你有肠道的疾病对吗？你会痊愈的，神祝福你。不要疑惑，只要信心，只要相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相信的是对的吗？每一个人同心合一的信吗？你好，你是病人吗？女士，不好意思。好的，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对你一无所知，神知道这个。你是站在那里那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全心相信吗？那我就能帮助你。他告诉我说，只要我能让人们相信那个，那他们，我说他们不会相信的， 他说你会说出他们心里的秘密，他们就会相信的。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是的，你没有任何的问题。